今天我要谈寻求主的引导。我们每次说要让主领导我们，带领我们，对不对？可是有哪些步骤我们可以做的来寻求主的引导？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来自诗篇第25:1-15。诗篇第25:1-15，让我先为你们谈这段，读这段经文。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们在所有人生主要决定上需要寻求主的引导，他也定会让我们的想法变得清楚明确，或者支配我们所处的环境。什么是主要决定呢？这些就是关于人生的方向和旅程，例如职业、人生伴侣、居家及工作之处，还有去哪个教会，这些显然都是关乎人生旅程的决定。而选择哪个牌子的牙刷、早餐吃什么，或者日常的衣着，对我们的人生方向没什么影响。现在我们来看如何寻求我们荣耀的主的引导，合乎圣经的步骤有哪些。彼得·马斯特斯在诗篇第25辨别6关于引导的步骤，我们将探讨这6步骤。第一步，祷告与顺服。祷告与顺服，数百年来笃信圣经的信徒在寻求引导的事上求教于诗篇第25，这也是一篇悔改的诗，但最核心的主题是大卫需要拯救和引导。大卫求告的话美妙地描绘了属于引导的各阶段，我们应该关注这些阶段。大卫一开始在1-2把自己的人生交托在神的保守与统治之下，祷告求主保护。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从这些话语里可以学到关于引导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说完全降服于神，热切祈求引导和保护。寻求引导的第一步，永远是真诚的让自己完全降服于神，承认我们的软弱、无力和贫乏，以这种姿态来诚恳地祈求神的指引。现在经文已经足以让我们注意到大卫的祷告充满了顺服的话，不管神如何引领，大卫都真切渴望顺服，而这正是我们往往缺乏的。然而这却是寻求引导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第二步，清除杂念。清除杂念，寻求主的引导第二步极为关键，是要清除杂念，就是说识别并处理所有错误的愿望、态度和动机。忽略这一步是灾难性的，好比没有打地基就建房子。第七节中可以看到大卫如何呼求主看顾他的软弱和弱点，他完全清楚自己过去的失败，祷告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我们也有无数软弱，里面有许多属灵的仇敌，包括愚蠢的愿望、自私的抱负和贪婪的目标，所有这些都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如果不能识别并清除这些东西，我们怎能知晓神的引导呢？例如可能我们尽管祈求主引导，却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自己想做的，心里想好了怎么行动，那么我们还祈求引导干什么？因为我们想要愚弄自己，让自己相信神赞同我们，是他在支持我们。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同时也想要主的祝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免会定义专顾自己，也会玩应虚伪的令人咋舌。因此要蒙主的引导，必须甄别出一堆堆可能的恶念，丢到一旁。第七节论及了寻求引导时这一方面的问题。大卫祷告时很清楚他过去的行为，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为何还要为那么多年之前的罪行而悔改呢？他不是多年以前就悔改过这些罪并得到赦免，罪得除抹了吗？确实这些罪已经被除抹，但大卫仍然回忆起自己过去行过的愚昧事，记得自己会走错路，以完全属血气甚至自私的观点出发来衡量事情。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欺和玩梗是网络呼求主在他此时面临的试探中引导他。总而言之，寻求主的引导第二步包括真诚自省，诚心除去自欺、自私、自利且先入为主的决定，除去错误的态度和罪恶的行为。 大卫在诗篇第139章第23到第24节自省的祷告，可以很好的应用于寻求引导。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清除杂念。第三步，运用经文。运用经文，从诗篇第25章中得到的寻求引导的第三步是借着真理，或者说神默示的圣经，蒙神显明的道路。第五节说，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圣经断明的事远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多得多。圣经讲明了使用时间和金钱的原则，决定每项大的开支的原则，甚至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休闲。神对我们的旨意绝不会与他的话语相悖。查考圣经是寻求引导不可或缺的阶段，此时可以从牧师和可靠的朋友们那里获得帮助，以确保我们注意到了针对自己所处情形的圣经原则和经文。第四步，考虑利弊。寻求引导的第四阶段，针对那些无法使用圣经原则来做出的决定，或者那些需要仔细考虑的决定。这一阶段是操练我们的辨别能力。大卫在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请注意，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他必引领谦卑人行判断，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这里判断一词的意思是裁决或决定。然后大卫又说，在后面敬畏主的人会蒙神指教为他选定的道路。虽然很明显，大卫并不是说在头脑中直接的启示，尽管大卫作为先知经常会有直接从神而来的亮光，比如他受默示写下了许多诗篇，然而他这里说的引导形式适合于所有诚恳的信徒，不单单是先知，他指的是谦卑人。那些遵从主的人，他们会得到帮助和引导，不只是借着学习适用于他们所处境况的圣经原则，而且当他们思考考虑所处境况时，会在神的帮助下做出明智的判断，因而能以辨明神所命定的路。经节中，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有些事情看起来从圣经中找不到决定性的话语，那么我们应该仔细的考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做，根据主的应许，他会赐下恩惠，使我们头脑敏锐，智慧加增。不管面对什么情形，不管面对什么情形，当我们考虑利弊，就会看到有其他方式给我们解困。这就是神引导的工作。在思考一项决定时， 我们显然会考虑摆在面前相互矛盾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服事，我们的敬拜，做管家的职分，家人的属灵益处，以及我们自己的成圣。大卫断言，服事主是寻求引导中的首要因素。我再说一次，服事主是寻求引导中的主要因素，因为他说谦卑人会蒙主教训，主所选定的路。谦卑人希伯来文原意是卑微的人，尤其是指拥有仆人般心态的人。第九节说的是主的仆人会得到蒙引导的特权，而不是那些自我放纵寻求的主要是自己的舒适安逸和成功的基督徒。这些人大概很可能面临管教。总之，寻求引导的第四阶段是殷勤的对问题进行查究和考虑，同时也要祷告祈求主赐福给我们的思考，要确认他的引导谦卑，或者说是要带着一种为仆人的精神，才是基本的态度。第五步，神的掌权。神的掌权，寻求引导第五步是注意主对环境的掌权支配。在此需要强调，这是第五步，千万不能提前。许多基督徒忽略了前面的步骤，就直接冲入这一阶段，寻求神给的信号。这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必须避免。神确实会不时进行干预，但我们不敢丢下前面讨论过的那些阶段。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啊！如果我们诚心祷告，求他的指引，顺服于圣经的原则，殷勤的思量考虑，得出的结论却仍与他对我们的旨意相悖，那么他就会用干涉的环境的方式指出正确的道路。这并不是说主会直接向我们的头脑中说话，而是说他会以特别的掌管，确凿无疑的关闭一扇门，开启另一扇。从诗篇第25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篇经文中，大卫在第4、5和9节用了教训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驱使，意为训练或教导。大卫则在第5和第12节用了指示这个词，指的是投掷或射出一支箭或指向某物。诗篇第25章中这个词意思是坚定的指向正确的道路，从而进行引导。这两个希伯来词反映了主引导人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训练寻求引导者使之能以明白，另一种是指出正确的道路。前者使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后者则更直接更实际。因此大卫祈求得到两种不同方式的引导，即求主赐下悟性。悟性首先是对主话语的理解，其次是用于领会自身所处 行事的智慧，步骤三和步骤四已经探讨过了。此外，大卫也希望主借着掌管环境指示正确的路。大卫在第八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指出或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在第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就是说指出或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这里所说的是主直接的干预，或者他借着环境进行掌管。这在大卫的人生中很常见，而保罗也同样如此。这位使徒曾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写道，因为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当一切都纷乱难解，且往往又是最后关头之时，主的掌管使得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多么能让我们放心啊。我们认为某种行动路线是正确的，但之后却不再可能。降服于主的支配之下，并不是说我们要留心每个微小的挫折，或者去解读巧合事件所具有的含义，这只是一种迷信的寻求引导方式。当保罗面临功效的门打开时，有许多的其他对立的选择，但他对这些选项不屑一顾。有的基督徒紧抓住最微不足道的巧合，认为是主的信号，但我们探讨的不是信号，而是不可逆转的好环境的支配。总之，寻求引导的第五个阶段是要识别主对环境实质性的明确的支配。诚恳的寻求引导者可以因这一事实得安息。如果所有殷勤的思考反而让人走向了错误的方向，那么主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和支配，因为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此时，诗篇第四十八章第十四节。第六步，确信或者不安。确信或者不安，寻求引导的第六步也是下结论的一步，是要对圣灵在我们心里或良知里任何的运行都要敏锐，不管是对错误决定的警告，还是让我们确信走在了他命令的路上。第十三节说，第三节里大卫说，蒙神指教当行之路的人必安然居住。历代以来，神的百姓都认为里面的平安表明路线正确，相反，他们对不安或不确定的负担很警觉，视之为对错误的警告。必须承认，基督徒常常让寻求引导的这一阶段备受争议，就像前一步一样，因为他们把这一步当作寻求引导唯一的一方面，他们做决定时没有省察仔细以清除杂念，没有针对自身处境认真的应用圣经原则，也没有殷勤的考虑利弊。这些任性的朋友们直接就走到了最后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显然是最具主观性，最最易于陷入自我操控的。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感受给出了的答案正是他们所想要的。 寻求引导的第六个最后一个阶段，只适用于那些已经仔细的在祷告中走过了其他步骤的人。然而对那些肤浅而散漫的寻求引导者，这一步却很可能带来灾难。最珍贵的属灵益处使用于错误人之手时，却是毁灭性的。第六个寻求引导的步骤中，当主的子民虽然诚恳却得出错误结论时，主会在最后两步发出警告。在第五阶段，他会支配环境，关闭错误的门或者开启正确的门。而在第六阶段，他会让我们对错误的选择失去平安。然而必须再次警告，如果我们声称对某事有平安，却并未诚恳地遵循前面的步骤，那么我们就会行事愚妄，如果不是自大的话，忘了耶利米书第17章第九节的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我们只依靠平安的感觉来确认正确的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人想要的，他们的心都会确认之。不管怎样，殷勤寻求神的引导之人，不安或忧虑的情绪，既能起来宝贵的证实作用，也可能是警告。不奇怪，大卫会在第十五节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如果我们确实努力了，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陷入麻烦，那么神会营救我们，或者是借着环境，或者让我们里面十分不安。然而我们若应这景象怀着私心，那么神就会为我们将来属灵益处的缘故，任凭我们做出错决定，陷入试探，被管教。这些就是从诗篇第25章中得到的寻求属天引导的六个合乎圣经的步骤。第一，我们完全的、诚实的将自己降服于主，恳切的祈求他指引他的道路。第二，我们要清除所有先入为主的目标，所有错误的欲望和动机。第三，要遵从神话语的权威，使用圣经，公正地将所有适合的圣经原则用于我们面临的决定。第四，要做的决定在圣经中没有直接表明时，必须要自己分辨，特别是要小心仔细地考虑实际情况，祷告祈求主帮助我们对事情更加清楚明白，以做出明智的判断。第五，我们要承认主对环境的决定性支配。第六，我们要渴望祈求神给我们关于所做决定的确据，或者说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良心的任何不安与忧虑。祷告与顺服，清除杂念，运用经文，考虑利弊，神的掌管，确信或者不安，这六步非常好用。 这些步骤对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关键的。愿我们认同这些步骤，愿我们为了侍奉神，为了他的荣耀，而特别愿意接受神的引导。好，让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女们在你恩手下得蒙保守，当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上前行时，我们定睛仰望你。人生旅程虽然遥远，却不知前面如何，但你知道每一步，你的眼目知道一切。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引导我们走每一步，帮助我们知晓你的道路，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们属灵上的成功。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